创造了他，供应他每一天的需要。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告诉我们说，那凡跟从你的，我们就什么都不缺。你十五天的丰盛要赐给我们，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要大过一切。主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过了一年的道路，从岁首到年终，主，你的路径都滴满了脂油。主，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每一天都蒙你的祝福。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无论我们经历了风雨，还是经历了困难，我们经历了失败，还是经历了沮丧，但是主，你永远的顾念我们，永远的不离开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在这种艰难的时候，更深的来经历主你的同在、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主你的盼望。耶稣，我们在这说，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仰望你，把每个家庭仰望你，把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都仰望你，把我们在国内的亲人都交给你，也把我们的祖国，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我们的同胞，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在过去的一年，你祝福了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更大的祝福要临到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除掉我们一切的病痛，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心里的苦毒，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完全的向你敞开。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主也把我们白灵的姐妹的父亲仰望主，他在与疾病在斗争的时候，主你与他同在，刚强他，赐给他力量，宝血来遮盖他，除掉他一切的病痛。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每个在国内我们的亲人都仰望主，让他们在新的一年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健康，有从天而来的喜乐。感谢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荣耀你的名，也祝福教会按照在新的一年按照你的引导和带领走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迎接新的一年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时间很快啊？很快，我觉得好像刚过完2000年，哈哈，好像跨世纪的聚会刚刚结束，我们跨世纪的通宵的祷告刚刚结束，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啊！新的一年到了，我们感谢主。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弟兄姊妹要按照神的心意他的恩典和慈爱走这一年的道路，让这365天每一天都充满主的同在和喜乐。你们，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一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跟旁边弟兄姊妹打个招呼，握手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快快乐乐的，因为元旦到了嘛元旦到了今天早晨我就被新加坡教会的弟兄姊妹打电话催起来了他们很早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我们就开始祷告了，他们今天晚上通宵的祷告通宵的祷告，我在电话中为他们祝福跟他们分享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新的一年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让他的祝福满满的满满的福杯满溢的临到我们今天我早上我也上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的祝福的词儿，挺有意思有2007年元旦他们用手机发了很多的短信，我给你念一下了很有意思，我念几条就行了。第一条说，元旦来到，祝你在新年里边事业如日中天，心情阳光灿烂，工资地富天翻，未来风光无限，爱情浪漫依然，快乐游戏人间听着是挺高兴的还有呢元旦佳节到，我把福来祝，好运天天交，生活步步高然后还有呢，彩票七七中，打牌次次赢口味顿顿好若敢把我忘，小心挨棍棒这是人世间的祝福人世间的祝福，彩票还要中，赌博还要赢这好像不是上帝的祝福所以还有一条说，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乐， 一世平平安安，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洋洋，年年财源广进啊，元旦快乐。我们看到好像上帝的祝福跟世界的祝福不太一样啊。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还要从神的话中看我们的祝福，我们今年如何来面对，过去年我们如何过去。我们也为我们一会儿祷告，我们要为啊，今天我们外出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有差不多好几个家庭，他们开车去了佛罗里达啊，今天他们在佛罗里达这个路程上要赶回来，要大家纪念他们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啊。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旧教于新团啊，这个字呢我在小的时候老师就教错了，我们老师教叫笑，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教的是笑啊，发笑发酵粉啊，我们东北好像教错了，起码我的老师教错了，其实这个字念酵啊，酵就是这个酵粉啊，酵粉。保罗在这里讲了一段经文，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啊，无酵的，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是用旧教，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有两个词，一个是旧，一个是新啊，一个是旧，一个是新。当新年到来的时候，旧事就要过去了啊，新的一年就来临了，所以旧的一页就翻过去了，新的一页就展开了。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往前走。我记得我们中国人过年啊，我们不知道你们南方人怎么样，我想南方人跟东北人差不多，在过年之前我们要打扫我们房子里的卫生，对不对？那打扫卫生的很重要一点，妈妈就会把屋里的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尤其上海啊，上海人，我们这里有上海人啊，这个拿到外面去晒啊，要让太阳把它晒一晒，省着它发霉。尤其那些嘎嘎拉拉的边边角角的东西，那些尤其床底下放的那些旧鞋子旧东西一定要拿出晒，否则会长毛啊。那个毛是什么？酵，那就是酵就发霉了啊，就发霉了，那个霉就是酵。你说到酵可能不太明白，说到霉就很明白。你在家里边那个一湿潮湿的地方就很容易发霉，这个东西带到新的一年里边那就麻烦了啊，新的一年。所以要在过年之前啊，妈妈爸爸要带领我们孩子们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房子打扫的有的地方用消毒水把它消一消，然后我们迎接一个新的一年。在我们东北我们乡下就要糊，用那个新的纸来糊那个棚啊，糊那个墙，把它糊得干干净净。如果穷人没有买不起那种糊墙纸的话，就用报纸啊，那报纸很便宜，我记得2块钱就一大捆啊，那时候就用报纸糊，那小孩子一糊报纸也很快乐。我记得我在乡下逃亡的时候，我那个墙就藏那个老百姓家里就用报纸糊的墙，所以我没有书读，没事我就读墙啊，我就看墙上的报纸，我就拆它的标题玩啊，大小字我最后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一定要变成个新的啊，旧的一年如箭而逝啊，过去的一年神带领了我们，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成长的一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直油啊，在诗篇啊，以色列人很会赞美上帝的。以色列人他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上帝的眼目必时常的看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啊，从一开始到结束，神的眼目遍及全地，他要看顾你的每一天，你的每一天。无论我们这一天经历了什么，但这一年上帝会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平安只有从上帝而来。我们看到这一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是我们都目不暇接的。我们从台湾的政局，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台湾姓陈的，中国大陆姓陈的，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我们看到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包括这个伊拉克的问题，很多的事好像我们能力不能够解决的。我们在美国也经历了美国的大选啊，共和党惨败啊，民主党得胜。我们看到时间就是变化这么的快，很多东西是我们目不暇接。但是有一点我们记住，耶稣基督是磐石，是山寨。磐石和山寨就是不动摇的，他永不动摇。无论世界怎么变，但是我们的主过去现在永远的怎么样，弟兄姊妹说不改变。哈利路亚，不改变。所以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我们在服事中，在教会的增长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喜悦啊，我们也经历了增长，我们也经历了疲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经历了疲累，经历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相信，当那疲乏的主会赐给我们能力，软弱的主会加给我们力量。阿门，哈利路亚。对旁边弟兄姊妹说，疲乏的加你能力，软弱的加你力量，哈利路亚。所以疲乏的上帝给我们能力，软弱的加给我们力量。在以赛亚书这样告诉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倦。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那些等候神的，我们就重新得力。所以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得力。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过去的软弱就过去了，像我们这两天我爱唱那首诗歌说，让弱向软弱怎么样挥挥手，向刚强的握手啊！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新的一年到来了，在新的一年365天里，我们怎么去度过啊？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中国人似的，每当过年的时候，我们要把旧的事情先有个了结，我们欠的债赶紧还啊！年底的时候要到欠债了，这个赶紧把在年底不要让人家这个欠人的钱，新年都不给人家，这不好。旧的东西要完全的还清，都过去啊，都过去。然后轻省的、喜乐的来迎接新的一年啊。过去的错误、缺点、挫折，我们有些反思，我们也反思，反思以后就不再背着它走了，就把它放下。就放在过去的一年里边，不带他走进新的一年。你是不是也会如此呢？你会不会在新的一年也能够这样来面对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啊，保罗说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他说那个罪呀，那个重担呐，你会越背越大的。那个罪啊，在你的里边会越发越大的。那一个一团新面，你把它放进那旧的那个酵啊，那个酵粉，它很快就发的就不认识了，你就不认识，就不是那块面了，它已经变成另外的。所以我们常常，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发面的时候，放在炕头啊，一热了，那个面就流出来了，根本就流到盆外边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发过面的母亲们都有这种体会。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很讨厌罪的，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要把罪、不要把重担啊带过来。有一个人呢，有一天他听到牧师说不要把重担带到新的一年，他就说我没有重担，我怎么会有重担呢？为什么我有重担我感觉不到呢？那个传道人就告诉他说呀，说这个你没有重担吗？他说我没有，你告诉我重担是10磅呢，还是100磅呢，还是1000磅呢？这个传道人就反问他说，那么假如你把100磅的东西放在一个死尸的旁边，压在他的身上，那个死尸会不会感觉到重担呢？他说当然不会了。好，那个传道人说照样，一个人的灵性死亡的人，他不会感觉到重担，除非他像主活过来的人，他的灵里边复活了，因为神说让我的灵魂苏醒，我能够感觉到我的罪，为我的罪忧伤。所以一个人当他在这种罪中的时候，他不会感觉到。你看今天你到网上，你看到这些判刑的人，不管是陈水扁的女婿啊，还是中国的上海市市长啊，是党委书记啊，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有重担吗？他们不会感，他们觉得冤了啊，冤了，大家都这样，为什么把我抓到了，我很倒霉很冤。这个灵里是死亡的，虽然人是活着的，可是灵是死的，他没有看到说这是罪啊，这是 是罪，这是不该做的啊！你做一个人民的公仆，或者你做一个这个政府的领袖，或者做一个总统的这个女婿，你没有觉得说你应该做众人的榜样，你应该做全国人民的榜样啊！你应该是奉公守法的榜样，但是他觉得冤。所以这就是，所以那牧师就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死尸的身上，他不会感觉到重，啊、但是如果他是灵里复活的人，他就会感觉到这是重担，我不应该把这个重担带着走下去。所以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他们得以安息。Amen。哈利路亚。所以过去的一年，无论你工作上的重担，我们工作在美国，我们移民到美国，很多的重担啊，在工作中工作的压力啊，要很好的做，不好好做，这个就怕老板有一天他把我们 lay off 了，我们就要找新的工作啊。我们不仅好好的做，我们还要为常常为我们的公司祷告，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够越做越好，对不对？哈，我们除此以外，我们还有我们家庭的重担，儿女越来越大了。儿女越来越大了，大了突然发现有一天儿女不认识了啊，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了啊，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突然发现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有的时候突然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哇，夫妻出现了问题。前几天我听了一个牧师讲到，他讲了个例子，很有效，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跟这个丈夫吵架，俩人因为什么事呢？就圣诞节那前一天晚上，因为什么事？因为这个丈夫那天不怎么手就欠啊，平时都是太太按那个手指，厕所里的手指，那天丈夫不怎么看到没有手指了，就给替他就安上了，一安就安反了，应该是这边朝里边，那边朝里，我也不懂。啊，我安我是不管哪边，只要那绳往那个往下走就行了，我就安上就完了。他一安，太太说：“你看怎么跟你说了一百遍了，你怎么就安反了呢？”俩人就因为这个手指按的正了还是反了就吵架。哎呀，这个你说大过年的，这吵得特别不高兴。所以吵来吵去，丈夫把门一摔，开车走了，去 office 了啊。其实不上班嘛，圣诞节那天放假嘛，对不对？到了 office， 哎呀，越想心里越憋屈。你说是找个什么太太，因为手指就跟我吵架过年？这个太太一想，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手指都挂不好，你说这先生有什么意思？所以在家里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气，想算了，不活了，这个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想自杀。然后呢，他就准备了药啊，这拿着这个药，这个刚要往嘴里送的时候，突然有电话响。他想，电话我不能接，我这一接就麻烦了，我先把它吃了再接电话啊。可是这个电话就很顽强的响，响了15声的时候，他接过来了。他想，我听完这个电话我再死吧。一接过来啊，有一个这个新信主的一个小弟兄给他打电话，说今天圣灵感动我，给你读一段圣经，这个好像他们教会有那种，好像就像我们原来有那种天使活动嘛，就拿到一个电话号码啊，他也不认识他，说我给你读段圣经，读完了圣经就说了一句话，说姐妹啊，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啊，你现在不管你想做什么，你都要 stop， 不要再做了，哇。哇，他就哭了，就是感谢主。你看这个小弟兄刚进教会，啊，谢谢你，刚进教会就有神的话给他，不管你做什么 ，stop， 不要再做了。哇，他就哭啊，他说神真的是爱我，这么一点小事我就，哎呀，这哭完了心里就痛快了。有时候哭一下也好啊，心里就敞亮了，想哎呦，好几年没给太太好好做饭了，没给先生好好做饭了。所以就开车出去买了很多菜，就做了一大桌菜，哇，等太太先生回来吃这个圣诞的这个爱宴。这个等到大概7点多先生回来了，脸色铁青啊，一进屋一看一大桌菜啊，脸上就颜色就有点改变啊，然后就拿给他一封信，说你看这封信。他打开那封信一看，哇，那封信是一个遗书，他在奥菲斯里想不通想死就写遗书啊，就把这遗书写给太太的，写完了，先我死之前先做个祷告吧，啊，他就跪那儿祷告，一祷告，上帝的灵进入他的里边，啊，告诉他，在新的一年过去要翻过去的，要翻过去的，不要带着这个重担，不要带着这个包袱走下去，你的家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会与你同在，那个疲乏的会加力量，是不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这个一年走过的道路都会有一些挫折，有些失败，有些不合己意的地方，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神看你是好的，因为这样点小事啊就想不开，哪有会有这种事情？这都是魔鬼的工作， 魔鬼的工作。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为什么要圣灵来充满我们呢？因为常常魔鬼会利用你的软弱在你里面工作。你常常听那些自杀的人，跳楼没有摔死的人，都是在跳楼之前都有一个声音跟他说，跳啊跳啊跳啊，你跳下去你就自由了。那个电影怎么说的，招仓不都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这都是魔鬼的工作，他告诉你跳下去，但是上帝告诉你 stop 啊，你要在罪恶的道路上不要往前走，要把这些包袱丢过去丢过去。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要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旧事都过去了，都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呢，我们是主内的儿女了，我们已经没有罪在我们的里边，宝血已经完全的洗净遮盖。我们虽然还有软弱，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会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已经成了无酵的面，那个无酵的面就指受洗圣灵充满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无酵的面。那个面是从哪里来？是从麦子来的。那个麦子当它变成面需要破碎的，那个麦粒需要被它完全的破碎，它才成为粉末的。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信了耶稣，他过去的老我又完全的被破碎，当它破碎然后它才成为一个面，然后成为无酵的面，没有任何菌的面。所以在上帝的面前就蒙神的悦纳。所以保罗说应当把旧酵除净，过去的都要把它除净，然后呢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个新的面团啊，成为新团。保罗这里做了个比喻啊，他做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要把旧酵除净啊，变为新团新团。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神晓谕他们，神晓谕他们说，那一天他们因为不能够出埃及，因为法老不同意他们出埃及，因为法老觉得这一个族群400万人对我们有用，对我们有用，让他们做砖呢，让奴役他们呢，让他们做很多辛苦的工作。所以在那天神用了很多的方法，最后法老都不放他们走，神用了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灭了埃及的长子。那这个是圣经中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之前常常争论说，你们的上帝真残酷啊，就把人家埃及的长子都给灭了啊！不仅是长子，还有头生的，不管牛啊羊啊，一切头生的那一天都要灭掉。所以那天天使要巡视埃及全地，耶和华的灵在埃及全地运行的时候，他要保守他的子民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天使是不认人的，当他接到了命令，他一切的全要长子都要灭掉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摩西，摩西就告诉他们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杀了一只羊羔。大家还记得吗？出埃及记，对不对？我们在出埃及就看到他杀了一个羊羔，然后他把羊羔的血抹在这个门楣上，上边两边都抹上红色的血。我发现中国的对联啊，就跟这个很有意思。中国的对联一个横批都是红色的，你家里不用白纸写对联吧？那是不可以的，那是葬礼的时候，新年时候都是红色的。这个其实就是当时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当那个宝血抹上以后，当那个灭命的天使路过这个巡视这地的时候，如果那个门上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羔羊的血的时候，那个长子就被杀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家里门口全是抹上了羔羊的，然后他们吃苦菜，他们吃这个不点灯的，对不对？那天，然后他们吃把那羊药全部的吃净，用水煮，全部的吃净，啊！所以上帝就带领他们，那个节后来成了以色列人的新年，以色列人的新年叫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呢？天使过去了，过去了。我发现中国的年也是，中国的年是什么东西啊？你们知道吗？好像中国的文化中，中国的年是一种怪兽，啊，它要吞吃人的，吞吃人的。所以呢，中国人就开始在他们也弄了一些这个羊啊、猪啊，中国就乱了，什么狗啊，什么都来了，反正只要有血就行，就抹在这个门上。我然后当那个年一过去，他看到那个血，他就不敢进，他一过去。然后怎么样，大家就放鞭炮，哇，年过了，这个年过了，过这个年是因为那个危险过了，平安来到了。所以这是过年的意义。小时候我们不懂啊，小时候我们哪懂这个年以为是好东西呢，你知道吗？年是过了，坏的东西过去了，旧的东西过去了，新的东西，新的这个向我们展开了。所以你看中国的文化史上跟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 旧约的历史很相像，很相像，很相像，很相像。所以逾越节就成了以色列人的新年。所以当他们在杀这个羔羊的时候，神要晓谕他们要离开这个埃及之地的时候，让他们做了一件事。那一天晚上不许吃任何有酵的东西，明白这意思吗？所有的酵都要除去。那天他们要吃无酵饼，无酵饼就用面啊，这个没有酵是不太好吃的。你想你烙发面饼那都软啊，你烙一个硬饼的就不太好啊、所以那个没有酵啊，没有酵，那个酵也是上帝认为最邪恶的东西，最邪恶的东西，因为它是菌，它会传染，主要它会传染，它会发起来，会发起来。所以那一天他们要把所有家里的酵全部除净，他们带路上带的都是完全是无酵的面，他们不能带任何的酵带到新的地方去，他们要把那个酵留在埃及里边，不能带到新的迦南之地。既然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要把这些罪扔到世界里边，所以我们要与世界有个分别啊，有个分别。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将我们分别怎么样为圣。为圣是哪个圣啊？圣洁的圣，那不是胜利的胜，是分别为圣，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他们有七天的时间，那七天时间是不能带任何的酵的。所以酵在圣经里一直预表着罪恶啊，酵表示着罪恶，无酵就是表示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啊，那个新团就表示着是个圣洁的无瑕的教会，那个团就是教会啊，是神的教会，神在地上招出来的，神在地上招出来的教会，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有教的教会啊，他们那里边结党纷争，骄傲自大啊，用知识来表示自己的高大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主要指哥林多的教会啊，同时也教导我们说，教是肉眼看不见的，就像思想一样，是个无形的，但是它会使全团发起来，变得面目全非。如果一个罪恶进入到教会里边，教会开始有结党有纷争，这个教会就很快就会传染人，一个失望的悲观的情绪很快就会传染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带这个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把酵完全的除净，因为旷野里面没有这个发酵的可能性，发酵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承认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啊，旧酵要完全的除去，我们要成为新团。这两天我们请了李代豪牧师和苏文兴弟兄来到我们中间，非常的感谢主啊！圣诞节那天他们在我们家度过的，我把他们送完了回来，我已经半夜2点钟了。那一天我们有很多的分享，我就想到神真的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李代豪牧师过去是那样罪恶的一个人，族联邦的杀手啊，族联邦的杀手，被判了36年的徒刑啊，他是那样凶狠的一个人。今天你们看到上帝把他改变成什么样子啊，在我们家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跟他的师母的互动，我80%都是他的太太在讲话啊，他讲的很少，很温柔的。太太有时候讲多了，离题远了一点，他就会说挑重点讲，挑重点讲。你看过去那个大杀手，现在变得如此的温柔，你不觉得这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吗？真的非常的奇妙，上帝可以改变他，让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不仅成为传道人，成为温柔的传道人。哇，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你想他建立比我们难多了。你看他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是在哪里？是他的老家，他的老家打打杀杀，哪个好像很多家都被他打过，对不对？他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那儿子被他打得趴在那起不来的人。当然那个妈妈要跟他吵的时候，他说你吵我连你一起打，你知道吗？他会那么凶。当然他说那儿子也不好，那儿子偷看人家女生洗澡，所以他把人揍了。他还挺行侠正义的，他把人打了。结果他去传福音，那老太一见他来说，你给我出去，你到我们家来干嘛来？他说耶稣爱你。你看这麻烦了，还带着礼物去，每次都被赶出来。赶到第七次的时候，老太太说下次来不要带礼物了。你看有进步。后来那个姐妹就信了主，那个教会短短的4年从一无所有到500多人， 那上帝就使用这样一个器皿。所以真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罪恶除尽，成为新团，上帝就开始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使用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被主所用。你看吕牧师那个，他真的是哎呀，上帝拣选一个奇妙的人，没有上过大学，他读了两个博士啊，现在又读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他下一个博士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我说你都50多岁了，可以别读了。他太太说他有两个爱好，谁都劝不了的。第一个就是读书，第二就是旅游啊，全世界四处走了70多个国家去布道。他还要读哈佛大学的博士，还要去继续读啊，继续读。没有读过大学的，大学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大学的时间。可是他在监狱里边，你看他英文、日文，哇，都在监狱里学的。这当他被体罚的时候，被人家毒打的时候，被那个警察毒打的时候，他就背英文，用英文来转移疼痛，转移疼痛。这上帝真的是奇妙，可以改变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来到美国考托福，考630，然后就去了德州大学。所以感谢主，你看神就是奇妙来改变他，所以相信。神能改变吕岱濠牧师，也能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再坏也是跟他差不多嘛，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他这样的外在这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内心的骄傲其实跟他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神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又告诉我们要除去我们的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所以神会除掉我们一切的教。所以我看到，当我们除掉了旧教，我们要应新。所以中国人说我们要除旧布新啊，我们怎么应新呢？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22节，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啊，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然后呢，保罗说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的。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都喜欢新东西，我们都喜欢新东西。小孩子喜欢新年喜欢新衣服。我们都喜欢过年的原因是我们过去中国很贫穷，我们都穿旧衣服，一到新年妈妈给做套新衣服给我们穿上了然后很多东西舍不得给我们吃，平时新年都拿出来了。今天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可是我们需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新太好了太好了。你看中国人结婚都叫新娘新郎，没有叫旧郎旧娘的那个就麻烦了，你知道吗没有这样叫的。新的东西都好，弟兄姊妹，但是也不见得都好啊，有的旧的东西老公啊还是旧的好对不对老爸还是旧的好老妈还是旧的好，这些都是旧的好。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要面对新的东西，要面对新的东西，我们如何活出真理的圣洁来，真理的圣洁。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见了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道就是 word 就是话，是不是？希腊文叫 logos logos， 英文叫 word， 这就是话语的意思。神的话，当你听了神的话，领受了他的话，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该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过去我们的行为我们一沾就活，像吕岱濠牧师的，人家说的一句他就帮就一脚就四根肋骨就断了那你信了耶稣了以后，别人侮辱你一句，那你能这样做吗？你出去发单张，你说耶稣爱你，发了个单张，那人说我不要，那帮就一脚上去了，那怎么可以啊？那就不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旧的行为一定要离开我们，离开我们，我们让新的上帝的爱使我们心智改换一新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所以新年要有新的志向要新的计划、新的目标新的行动，这个很重要。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年年都立目标，每一年新年一开始，我要写一篇日记的。哇，旧的一过，那时候还不懂圣经的，但是新的一年我要怎么定，我要怎么努力？结果到年底发现还什么都没干，你知道吗？说记日记，我从今天开始，我发誓要记日记，每天都记，到年底看也就那么十几篇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计划了很多，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做。没有去做。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志， 除了历史，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时间是多么的快啊，光阴似箭啊。今天我老朋友汤本教授在这里，十几年前我们在普林斯顿开会的时候，他头发全是黑的，今天我看头发白了啊，光阴似箭呢，光阴似箭。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是这个人呢，太快了。太快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呢，好好的来爱主，好好的服侍主，从主那里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得到力量。所以我们听主的道，叫为主而活。我们所领受的、所听见的，不是个理论，乃是他。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真理的本身。我们领受的不是个理论，领受一个活生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这是基督徒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主的灵在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什么叫旧人呢？那个旧人就指从亚当里而来的旧生命，那个亚当里的生命就含着情欲、愤怒啊，含着纷争、嫉妒、骄傲、自夸，这都是从亚当里来的生命，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脱去这一切，脱去这旧的东西啊！我们然后穿上新人，哇，这新人还给穿上的是披戴。我觉得保罗有一句话说：“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披戴耶稣基督。啊，然后呢，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不是让我们自己来掌权。我们自己掌权，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一定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走。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惊慌失措；遇到一点点的成功，一定沾沾自喜。没有感恩的心，说不是上帝给我的，乃是我自己的努力。可是当你披戴了基督，你发现你得到的那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你丢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的旨意。不要为丢掉的一切去难过、去遗憾，丢的就丢了，神一定会把新的、更好的赐给我们。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的形象连到一起，我们与基督联合。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就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世界是死了的，世界的诱惑，我们是死人，没有敏感的，没有反应的，一个死人，你把100万美金放在他身边，他不要，他不感兴趣，因为他死了，对不对？一个死人，你把一个什么权力，极大的权力放在他旁边，他没有用了，这死人对他没有用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中死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权力、欲望、金钱，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会使人远离神。远离神，他会变成你的神，那个财务会成为你的神。我们看今天有多少有钱的人，他们生命真的是爱主的人。有人弟兄姊妹跟我说，我要好好的祷告，你给我祷告让我发财，等我发了财了，我就把更多的钱给教会给主。我看发了财了的都是离教会远了的，你知道吗？有了钱了反而离远了。当然也有离得近的啊，上帝让他成为金钱的管家。但是大多数的人如果没有披戴新人的话，他发了财了，他一定是离开上帝的啊！不仅离开上帝，发了财离开老婆的，你知道吗？啊，发了财离开儿女的很多，发了财了。所以我们要不要被世界的东西所缠累啊？我们要跟随着耶稣基督，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就像老亚当的一切离开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他的能力啊，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成为新团的。可是当我们成为新团的时候，我们成为新造人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有的弟兄姊妹刚开始读圣经读得很快乐啊，有一段时间突然读得不懂了，甚至读得开始辩论了。有人刚开始信主时泪流满面，突然感觉到又有很多的疑惑回来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里边作祟啊，总是魔鬼通过这个老我让你怀疑怀疑怀疑怀疑。什么？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创造，怀疑神的慈爱，就是怀疑他，不怀疑自己。这就是老我，这就是亚当的东西。当魔鬼告诉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那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神好像没那么说，你可以踹一下。所以这世界常常有句话，你要踹一下，踹你一脚，是这意思吧？我记得我女儿第一次要谈恋爱的时候，说人家大家都谈，我想踹一下， 我说踹你，踹一下，不许乱踹。很多东西可以踹的吗？很多东西是不可以踹的。那个罪是可以踹的吗？那个亚夏娃就是一种侥幸心理，说我踹一下，我试一下。神其实真说这一试，罪恶就进入了人类，不能试，很多东西不能试的。我给你们讲个小笑话，说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说，有他说他读了一本书，看到那本书说灯泡是不能往嘴里放的，放了就拿不出来。那人说瞎扯，这嘴能放进就能拿出来。我说嘴可以扩张的，我怎么不能拿出来呢？我踹一下试试。他说你千万别踹哦，我告诉你，这个圣经说了不能试，不能试。这个科学家也说你不能试，他说了一定有道理。哇，这个人就不信，一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然后哦，真麻烦了，打电话也打不了，这911也叫不了，这个拿着千万别踹，今天晚上回去啊。可是人就这个道理，你一说不行，我非要试，这就是人的什么，人的自我中心的欲望。一个小孩子，你拿一个今天过八月节，拿个饼月饼回来，说咱们八月节明天晚上吃，今天是8月14号不能吃啊，明天晚上吃。他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他一定要吃。我告诉你，你除非不告诉他，他知道非要吃，这是人性，这是人的罪，人性。所以他踹拿不出来了，最后他就找一个朋友打了911，然后人家救护车来给他，打911也说不了，后来叫了个计程车，一上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开着车觉得好玩，说你干嘛呢你啊，这个灯泡尾巴朝着外边，这个然后不能讲话，赶紧给我开医院。他说后来旁边的人说让他不要试，他非要试，放了也拿不出来。结果到了医院把灯泡里边给他打碎了，用镊子一点点给他拿出来了，拿出来。结果拿出他刚一出门，发现那计程车司机也叼着灯泡进来了，他也踹一下。你看，哇，这人这罪带传染的。你看他拉他进去，他觉得很好笑，他还不相信，回头还要试一下。所以很多东西是不能试的，罪是不能碰的。不能是那个面教是不能试的。所以年轻人谈恋爱的意思就是谈恋爱就是要结婚的啊，没有这个 dating 这一说。你打开圣经你看有没有约会那一说，只有跟神约会，没有人跟人约会的，我告诉你没有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谈，你们什么时候想结婚了就谈恋爱，结婚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结婚，不是为了踹一下，你知道吗？不是为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成为新人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的塑造，需要一点痛苦，甚至需要点磨练，需要点难过，都可能的。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我妈妈要给我洗澡，我们东北人不太洗澡的啊，你知道吗？东北人因为太冷，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啊，洗个澡都把人冻得半死，所以烧一缸热水倒在里边，钻到缸里去，然后那还暖和一点，知道吗？一出来冻得半死。所以你想三个月没洗澡，你一进那个缸里边去，你会什么颜色？那身上全是黑泥，小孩又在外边玩，我妈妈就拿个丝瓜瓤子就咔哧咔哧咔哧给我搓，啊，搓的那身上一条红红的，然后才干净。所以当你从一个旧人成为新人呐，需要点老皮要被搓掉，那上帝要对付我们的，因为，所以当对付来临的时候，不要太难过，知道神是爱的，妈妈给你搓你很痛苦，可是妈妈爱你，让你成为一个焕然一新，好过年呢，对不对？要怎么过年呢？穿新衣服里边很脏有什么用？对，很多人我们也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了洗了，可是里边还是那个样子，我们换了衬衣了，我们换了外套了，可是我们没有换里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掉一切的旧的东西，我们要自己成为新造的人啊，新人从里到外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所以我们过去我们从世界中来，我们带着旧的文化过来，我们带着旧的观念过来，我们带着旧的习惯过来，我们到了教会成为神的人，你突然发现很多地方跟我们过去不一样了，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需要个转变，需要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就是需要上帝的能力啊，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神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所以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所以希伯来书12章说，所以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什么，缠累我们的罪啊，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啊。这句经文我非常的喜欢啊，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所以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仰望着为我们创始成宗的耶稣啊，然后走我们一生的道路啊。这段经文在新的一年要成为我们的勉励。最后一点，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1950年获诺贝尔奖的文学奖的那个人叫罗素，是个英国人。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不仅文学好，他的逻辑、哲学、数学、历史学都是一流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相信人类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不是过去的一年，一定是今年。你们2007年一定比2006年更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儿女，我们在新的一年会更蒙福更好。我们过去得到一切，我们不要去骄傲啊！不要说我们得到了，我们教会也增长了，你看我们感谢主啊！虽然我们搬到这个小学，聚会的条件不那么好，可我们教会是增长很快啊！我们这个小组也在增长，我们弟兄姊妹生命也在成长啊，这都很好，可是不是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保罗说，弟兄们，腓立比书三章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节到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我要得着在神基督耶稣里从上边招我来的奖赏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人生是有目标的，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前几天看到中国有个跑个最快的人叫刘翔，他的目标就是要破世界的记录他要拿奥运会的冠军不仅如此，他还要保持这个冠军，这个很难，而且他要破自己的记录，这是他的目标那天我在亚运会上，我看到他哇，他轻松的一跑就超过了他的记录，亚运会的记录所以他不断的给自己提出一个高的要求刘翔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父母都是基督徒，他成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知道上帝有这句话告诉他，他有个目标，他这个目标不仅仅是一个为国争光的问题，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所以你有没有这个目标呢？那保罗说了，所以啊，当我们往前奔跑的时候，我们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带着过去的缠累，过去可能失败过，过去有成功过，我们都不能背着。刘翔不能跟我说背着我是亚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你亚运会小 case 我就随便跑一下，他不可以他必须放下这个重担，这是个包袱，他也不能忘记带着他过去那种沉重的失败来跑，他一定要轻松的脱掉一切只穿着一个短裤就跑了所以他能够跑得快你想你穿着大衣我看到阿拉伯人戴着围巾穿着长裤，那肯定跑不快，那他脱去一定跑得更快，你知道吗？这些缠累要丢掉，缠累要丢掉的。所以当我们除旧迎新的时候，我们要重新立志，向着标杆直跑。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设立我们的目标。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他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他就白活，他每一天他都被世界东西来支配他。今天有一件高兴事情，他就高兴；今天有一件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因为他没有目标。但有目标的人，不管后边外边世界刮风下雨，你奔着目标走的时候都没有关系，这些东西不影响你。所以环境不影响你，只有你的心境会影响你。所以我们要带着目标往前走，除旧迎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向着标杆，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第一点，我们要不自满。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保罗说这不是自满，我不是以为得着了，不自满才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保持进步的可能。所以主是让我们不要骄傲自大，不要自满。我们有些人以为我们受洗了，我们成了基督徒就可以了，反正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拿到手了。你看咱们多聪明，美国的绿卡我们有天堂的绿卡咱也有然后我们还有中国的 passport 的公民，咱哪儿都可以去这个很聪明。可是保罗说，不是以为得着了，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们不能够自满，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我们一点点的进步就骄傲，所以我们还要往前走往前走。第二点，我们看到要竭力的追求。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追就是要往前走，哪有追往后跑的，没有的。所以教会还要往前走， 弟兄姊妹，生命还要往上长进，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怎么样结果。我们感谢主，去年的今年的一年，我们向上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多的成就，很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很多的小组开出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成为领袖啊、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满足，我们还要竭力的追求，竭力追求，追求什么？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那个标杆就是目标，是方向，是神给我们的基督徒的旨意。我们要广传福音，完成主的使命，我们要彼此相爱，见证主的荣耀。所以这些点都是在我们生命中。还有第四点，是我们要按部就班的做。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啊。我们生命的追求是有次序有时间的，不能太急啊，不能太急。当你信了主了，你突然发现哇，你今天读圣经又读不懂了，就很焦躁，不要的啊，一点点来，读不懂的画下来，然后按时来教会来听到，然后打电话给牧师来讨论啊，来讨论这段经文究竟什么意思，给你的小组长啊，给你的区长，给你的团契领袖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可以从幼稚到成熟，从浮浅到深度，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想往前走。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同时还要保持我们的身心灵的强壮。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三书的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像啊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使徒约翰对该犹的吩咐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啊牧师对你们的祝福啊。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向着目标向前走。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神的使命向前走。我们带着意向，带着使命带着我们教会的方向，我们一起往前走。每个小组都要有新的目标我们1月1号我们要开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会那天我们要在苍军家，我们要很长时间的祷告，也盼望你们也在同时，你们在各地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建造除掉我们过去一年的重担保起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样式。所以我们新的一年，上帝感谢主给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这里好多了然后最重要就是交通很方便，聚会很方便，不用再排椅子了虽然不用再排椅子，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服侍主。我们虽然不排椅子服侍，我们有更多的服侍我们服侍我们的儿童，服侍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出去发单张传福音神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兴旺，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感谢主，在新的一年，愿主的名得高举，愿主所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都是和谐的，愿主保守每个小组都是增长健康的，愿主保守我们教会是有意向的，带着意向向前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有一点点的时间来领受主的托付。我有点感动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能够找出一点时间来跟神亲近哪管你有10分钟或者是你55分钟都可以，安静一下，最好是在你早晨起床的时候和你睡觉的时候，在起床的时候你读一段经文你就会在那句话中得到力量。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院长每一天见到我们同学，早上一见到我们，今天神给你哪一句话呀这是第一句话他要问你的你们有的上过我们院长的课哈，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那天早上没好好读圣经，没话，你见他就赶紧去跑，你知道吗？见院长从对面来了，赶紧溜。要院长问你哪句话呀？你不能老说那句话呀，得向着标杆直跑。你不能老这句话，对不对？他老问你，你就得有新的话。所以神的话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领受这话，成为你的一天工作的能力和祝福。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想到早上读那句话，你绝对。所以圣经告诉我，我们要常常喜乐今天你一上班，老板给你个脸色。可是你想到主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是老板给我脸色我就不喜乐，我还要喜乐，因为哎，你看这话就成为你的祝福，对不对？晚上有一点感恩的祷告，为经历的事情祷告，不见得为好事情，也许为坏事情。出了个车祸，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虽然出了车祸，我车撞坏了，可是我人还好，我赞美你啊，这是你的恩典。你有个感恩，数算一下这一天能主给你的恩典啊，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每天有点时间灵修和祷告，每一天献上一件事情为主献上感恩，每一个周坚持主日崇拜，早早的来。早，你最迟要早五分钟啊，千万不要迟到五分钟。这迟到五分钟跟早五分钟、十分钟就差很多呀，差很多。你正你大家在敬拜呢，圣灵很强的在运行，弟兄姊妹，那敬拜的同工就看见不断人呼呼进那，哎呀，你好你好，哇，好久不见了，打的招呼，哇，那更热闹了。所以我们上面这聚会就他就受影响。你早五分钟跟晚五分钟完全不同，早五分钟来到这里，安静坐在这里。听着那个美丽的音乐从天上而来，然后你沐浴着上帝的爱，你把心完全的敞开来预备这一天，来朝见你的神啊，这个多好啊！我们早一点啊，然后参加祷告会啊，参加礼拜五的聚会，礼拜五的聚会尽量能够摆上。我们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啊，礼拜五看到弟兄姊妹开放家庭，他们夫妻很辛苦，所以我们能够帮他一点就帮他一点。我们早一点来帮他排排椅子啊，我们早一点来或者我们来帮他做做点心啊，早点帮他预备点茶水。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早一点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到周末的时候，每一个天每一个礼拜。想起教会为你的牧师祷告啊，发现这个牧师脸色不对啊，好像这个心情不太愉快，牧师也会有压力的，为他祷告，让神给他力量，让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羊群，也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无论我们的祷告发单张啊，我们的布道会啊，每一天摆上祷告。我们一搞布道会的时候，是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献上祷告啊，神就与我们同行。然后我们每一个月，我们争取带一个慕道友来到教会来听道，啊，不是说马上就带他信主，一个月带一个人，一年你带12人来教会，这个不难的，不难的，一点都不难。其实你就打一个电话而已。每一年我们一个弟兄姊妹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啊，这个要求一点都不高，对不对？一年，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你看张丽华他们那小组，一年10个人信了主，啊，10个人信了主。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10个人受了洗，不是10个人受了洗的时候，还有觉知的，还没有受洗的，还有。所以我去年一年也带了差不多有400多人信主，啊，400-500人，将近500人信主，啊，现在有的还电话给我，有的 email 给我，我还在电话中关心他们 ，email 给他们。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想到说，这是神的恩典，趁着白日，啊，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我们趁着白日，什么意思呢？趁着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好好的传福音，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然后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奉献摆上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的最好的交给上帝。昨天我去探访一个小廖弟兄，他刚刚的觉知。昨天我就去他家去探访他，他就跟我讲，我们教会应该建堂了，我们有自己的堂。你看，刚一个觉知的弟兄姊妹对我们建堂非常的关心，哇，他提出了很多的设想。我们在一起祷告，我就发现感谢主，我们是要建堂了。所以明年我们要开始我们建堂工作，我们争取我们3年之内，我们把我们的堂建搬到新堂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祷告，也为这个摆上我们自己。Amen， 哈利路亚。所以神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求主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求他使我们早早的饱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结束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这两天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学会了，就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怎么样握手啊，然后我们向这个世界挥挥手，向十字架握手。感谢主，让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也在新年到来的时候，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勉励，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跟着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谢主。
这条道路，主啊，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有艰难，有喜乐，有平安，有祝福。让我们经历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在过去的一年，你祝福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的跟随你。哈利路亚！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主你把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跟随你的都不羞愧。哈利路亚！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有新的样式；在新的一年有新的目标；在新的一年有新的长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当你特别你过去一年有软弱，主啊，你有悲伤，你今天说主啊，我要完全的出去，在旧的一年我要流翻过去，我要新的一年在我面前
展开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我要跟随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主，你看到每个弟兄姊妹举起我们的手的时候，你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哈利路亚！我们的重担就完全的除去。我们要挥挥手向软弱，挥挥手向疾病，挥挥手向失业，挥挥手向着一切的属灵的进攻，我们都要挥手过去。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就像圣经所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丧胆。我们的外表虽然一天天毁坏，但是我们的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求主的恩典与同在，医治临到你，也临到你的家人，举手为你祷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请放下，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今年这一天，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引导我走新的一年的道路，走一生的道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为你祷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为你们做一个祝新年的祝福祷告。举手的弟兄姊妹都到前面来，走上十字架的道，往前来，到前面来。
我的心中
有到前面，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请到前面来，是有软弱的，有疾病的，有重担的，有哀伤的，有忧愁的，到前面来，往前来，放到前面来。往前面来，往前来，往前来！你们往前来，两边后面就都走过来。怎么跟你们到前面往前走？
我要向耶和华敬拜，高声自唱与主共饮
杯。向软弱挥挥手，
向软弱。
向刚强握手，
向刚强握手，
向悲伤挥挥手，哈利路亚，
挥挥手，
向喜乐握手，
向喜乐握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世界握手。往前走，莫停留。往前走，
往前走，莫停留。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时刻把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仰望你。主，你知道我们的重担，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的忧伤。主，在这时刻求你圣灵来充满他们。那个喜乐的灵要浇灌下来，哈利路亚！主啊，那个得胜的灵要浇灌下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放下过去一切的重担，我们努力面前的标杆。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主啊，让我们成为新人，让披戴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耶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跟随你走这一年的道路的时候，你的恩典慈爱伴随我们。你的能力伴随我们，主啊，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靠着你的名得胜，奉耶稣的名，我们要宣告，过去的疾病要离开我们，哈利路亚，过去的软弱要离开我们，过去的论断批评要离开我们，过去的失败忧伤要离开我们，主，让我们在工作中、家庭中，主啊，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都荣耀你的名，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弟兄姊妹彼此握手问安拥抱，新年快乐，哈利路亚！跟你周围就最少找五个人。
至少招五个人。